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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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主必快来，神的国快要实现，我们务要对主忠心，以致能够逃避永远的审判，与得胜的基督一同享受神国的荣耀。启示录研读。
昨天呢，我们已经开始研读启示录当中有关于新耶路撒冷的介绍。经文呢，就是启示录21:9-27。那弟兄姊妹啊，现在呢，我们先做一点温习的功夫。昨天究竟我们讲过什么重点呢？新耶路撒冷的意象是以旧约的以西结书40:1-48作为主要的骨干和背景的。我们都知道呢，无论是在旧约时代或者是新约时代，耶路撒冷城都是犹太人的重要城市，是他们的政治中心，但更是他们的宗教中心。在启示录21-22里头所形容的新天地里头，神把一切都更新了。在那儿呢，是没有死亡，没有悲哀，没有哭嚎，没有疼痛，没有黑夜，也没有圣殿，哎，更没有海。因为呢，海是象征邪恶力量的，新天地没有海，就表示我们不再被撒旦的权势所操控了。一直以来呢，很多圣经学者都认为新耶路撒冷呢，并不是指物质上的一个实际的城市，因为启示录21:9-10就告诉我们，新耶路撒冷就是羔羊的妻子，是基督救恩工作的成果。另外呢，由于新天地呢没有海，就表示呢和现在我们所居住的天地是不同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地球呢，大部分地方我们知道都是海洋。那么有关于耶路撒冷的解释呢，一般呢有三个不同的立场。第一个立场认为，新耶路撒冷呢同时是乐园，是圣城和圣殿。那么第二个立场就认为呢，新耶路撒冷呢是完美无瑕的蒙救赎的人类群体。那么赞同这个看法的学者就表示啊，使徒约翰是用地上的耶路撒冷和神的关系来象征属天属神的群体与神的立约关系啊，是一种象征手法。那么第三个看法是认为新耶路撒冷呢是羔羊的心腹，是基督救恩工作的成果。所以启示录21:22的真正主题是羔羊的妻子。圣城呢只是意义上的一个比喻，目的呢是要来表达羔羊妻子的荣美。那文辉要再次的说啊，三个立场都有他们一定的道理。总结来说呢，新耶路撒冷呢是带给我们盼望的地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来看看新耶路撒冷的结构了。启示录21:9-27就详细的描写这个城的结构。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和犹太的传统是有不可分割的关系。首先呢，让我们来看启示录21:12-14的经文。这是关于城门的描写。新耶路撒冷城四面分别有三个门，那么加起来一共就是12个门呢、啊。这和当时的罗马的城市呢啊城门呢是不同的。因为呢当时罗马的城市啊一般呢只在城的三面有入口，城的另外一面呢是密封的。这个设计当然是为了安全着想啦、啊。那么罗马城市的城门呢在晚上呢是会关闭起来一侧安全的。可是呢在启示录21:25就告诉我们，新耶路撒冷城的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城门不用关闭就表明不用防卫敌人，因为邪恶已经断绝了。 城内的人有绝对的安全。至于这个城门不再关闭的意思呢，我们可以参考旧约以赛亚书60章11节。这一节经文是这样说的，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而另一方面呢，新耶路撒冷的四面呢都有门，就代表啊，这个城的人民是来自呢四面八方的，这些人民就是各国各族各方的信徒。这个城在建筑上其中有特色啊，是有高大的墙，这代表城内子民是得到永远的保护。在旧约以赛亚书26章1到2节就告诉我们，救恩就是城墙。经文说，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郭，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而在启示录21章12节呢，我们就看到呢，在12个城门上呢，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到了14节呢，就谈到了城墙。经文说呢，城墙有12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12呢，在犹太民族当中呢，是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也是神拣选的数字。12支派是神的选民的代表，以色列民是从12支派呢繁衍出来的。12个使徒则是整个教会的根基，是基督耶稣拣选的门徒。那他们一个是属于旧约，一个是属于新约，两者呢都在新耶路撒冷里头联合了，这就代表了旧约和新约的联合。另外呢，新耶路撒冷城在12使徒的根基上建造，更见证了基督是新城的根基，唯有属神的子民才可以彼此联合，并且得以进入新耶路撒冷。接着在启示录21章15节到21节就详细的记载了量度新耶路撒冷的结果，这展现了新耶路撒冷的宏伟壮观。那么关于量度城的旧约背景呢，我们分别可以参考撒迦利亚书2章1到5节，还有以西结书45章1到5节。那文慧在这呢就不把这些经文读出来了，弟兄姊妹记下来自己去看啊，记住是撒迦利亚书2章1到5节，以西结书45章1到5节。在撒迦利亚书2章1到5节就记载量度耶路撒冷城的情况，先知撒迦利亚在异象当中拿着准绳在量度城，而使徒约翰呢就拿着金苇子当尺。那从启示录的记载当中，新耶路撒冷的长宽阔是一样的，都是呢144肘，呈正立方体，这和旧约的耶路撒冷城的外形呢是截然不同的。那么有圣经学者就认为啊，这和当时的文化是有关系的，因为希腊和罗马的城呢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呈现出他们的风格，而新耶路撒冷当然也是经过精心设立的，长宽高都是144肘，这是12的倍数，代表了完全，表示呢凡是属神的子民都可以得着一个完美无瑕的永恒归宿。另外以西结书45章1到5节呢也有关于量度的记载，不过呢在那儿量度的是圣殿。经文指出啊，圣殿的长宽高是正立方体，这个和启示录所提到的新耶路撒冷是一样的。那如果我们参考旧约资料呢，就知道新耶路撒冷城和至圣所呢是一样的，都是正立方体，这代表了这是神同在的地方。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讲到了新耶路撒冷呢呈正立方体的形状，这和旧约的至圣所是一样的，代表呢这是神同在之地。另外呢新耶路撒冷的长宽高分别是144肘， 这是12的倍数，代表了完全，表示呢，凡是属神的子民都可以得着一个完美无瑕的永恒归宿。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啊。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来看看城里面其他的建筑。经文呢是启示录21章18到21节的经文。那这几节经文就提到啊，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金的，那么城内的街道呢是金金的。城墙的根基呢是用各样名贵的宝石去修饰的，例如绿玛瑙、水苍玉、翡翠等等。那单从字面上来看呢，我们就已经看到新耶路撒冷城的华丽了。城墙的根基呢是12样宝石，这和大祭司所穿的这个以弗德胸牌上的12样宝石呢有2/3是相同的。在旧约的出埃及记28章15到21节就记载了有关于制造胸牌的规定。那大祭司胸牌上的12颗宝石呢刻着12支派的名字，但是呢在启示录当中的新耶路撒冷城的根基上的12颗宝石呢就和12使徒有关系了。那如果弟兄姊妹您熟悉祭司的制度呢，您就知道只有大祭司才可以每年一次在赎罪日的那一天进入至圣所，在神面前献祭，借此来亲近神。但是在新约当中，所有的信徒就可以呢像旧约的大祭司一样来到神的面前得以亲近神，而且呢不是每年一次，是随时随地都可以亲近神。而在启示录21章22节呢就让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的另外一个特色。使徒约翰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新耶路撒冷最不寻常的就是没有圣殿，那这是和犹太背景呢相违背的。对犹太人来说，将来的圣城没有圣殿真是难以想象啊，因为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圣殿是神同在的地方。圣殿不但是耶路撒冷城的中心，更是犹太人信仰的一个盼望。在启示录的21章22节下半节就解释了没有圣殿的原因，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新耶路撒冷城立方体的建筑，金碧辉煌的设计，都透过了这座城既是一座城又是一座圣殿，来代表着全能的神和羔羊，就是城的至圣所，神完全的与人同在了。紧接着21章的23节和旧约的以赛亚书60章19到20节是有关系的。那现在请听文慧把以赛亚书60章19到20节读出来。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由于神的荣耀比日月更光，所以城内不再需要日月，也不再有使人畏惧的黑夜。这同时反映出以赛亚书60章1-3节的描述。那这几节的经文都谈到了神的荣耀要光照他的子民。紧接着启示录21章24节到26节，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就复述了以赛亚书6章3-11节的内容。但是呢两处经文呢有一点不同。在旧约呢是列国将犹太人带回耶路撒冷，也将他们的财富呢送给犹太人。但在新约的启示录呢则是人将列国的荣耀尊贵都归于神和羔羊。总结来说呢，在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第一世纪啊，信徒生活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和压迫之下，一方面需要面对着皇帝崇拜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呢教会呢 也屡次受到逼迫。使徒约翰在启示录当中就揭示了这些逼迫，但同时也劝导基督徒要坚持信仰，对主至死忠心。与此同时，新耶路撒冷更加带给信徒盼望，神的帐幕在人间，神应许与属他的子民同在，保护他们。而凡不洁净并行可憎之事的人，都被拒绝进入新耶路撒冷城内。